还没好，上个星期大概有好几天很严重哈，声音比这更糟，今天已经好一点了，所以也感谢神。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音响效果不好哈，是我自己的声音不好。好在呢这个声音不传染感冒啊，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简单的先做一个祷告哈。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啊，能够来到你的殿中，能够在这个主日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啊，让我们在这个谦卑顺服中间能听明白你说的什么，也求你在这个谦卑顺服中让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世上我们过这一生，而且我们有个永生的盼望，将来在天家有你的荣耀。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求你保守下面的信息，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我们我记得上一次哈，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顺服哈，而且用我自己的一段应该说是痛苦的经历哈，这个应该是九死一生的这么个经历哈，学会了一个顺服的一个功课啊，当然不能说学会，但至少一个经历。那我想今天分享一个和顺服非常相关联的一个词哈，我们经常说谦卑顺服哈，谦卑顺服，所以这个相关联的就是谦卑啊，所以今天呢，我想借着上一次的那个分享呢，再给大家继续分享这个谦卑啊这么一个题目。我想我们在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哈，都有一个从小哈都受过这个有一个谦卑方面的一个教育哈，就是有一句名言有一句名言叫做这个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啊，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哈这个老师都教导我们这句话可以说家喻户晓啊。那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是哪位名人说的吗？就是这个名人啊，应该是不能，就是还要开关吗？出来了，好，我们终于看见了哈。我们的伟大领袖出现了，这句话是实际上是毛主席语录的一句话哈，所以很多人知道啊，我们小时候也知道，谦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那么具体来说呢，这句话是毛泽东在1956年的时候说的，1956年的9月15号在首都北京召开中共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大家知道去年是第19大。那么在1956年是第八次代表大会，那毛泽东呢是当时八大的开幕式上的一个 keynote speech speech 就是这个开幕式的致辞。那这次开幕式致辞实际上是非常短哈，总共才2000多字，我今天这个讲稿哈大概有6000字哈，这个毛泽东当时只有2000多字，可以想象应该是就是20分钟左右的一个讲稿哈，非常简短。但是这2000多字的发言稿在当时会场上有34次的掌声把它打断应该说场上的气氛是非常热烈的。所以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哈，这个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真理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哈，这个毛泽东当时是不是很谦虚是不是心里很淡定，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就在2年以后就是在1958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这个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我不知道台湾来的朋友知不知道这个大跃进运动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大炼钢铁亩产超万斤这种说法这个都是在大跃进运动以后这个发生的事情。那我姐姐呢有一个同学是一个女同学，是她最好的一个闺蜜，就是在1958年生的，她的名字就叫跃进 所以那个时代的话，这个大跃进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那大家知道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给中国，实际上是一场大冒进，对吧？是一场大灾荒和大倒退啊，是给中国人民这个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可以看到哈，就这么一句名言哈，就短短的这个两年时间哈，就不幸的就被这个反面教材给应验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好，那有人说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是不好啊，这个骄傲是不好，对吧？那么在世人眼里，这个骄傲当然是这个不好的，那么谦虚当然是美德。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就像毛泽东说的，谦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进步和落后之间的区别呢？有人说也就是这样吧，对吧？那作为我们平民百姓的话，你骄傲一点无非就是人缘不好，对吧？这个不至于祸国殃民，对吧？那甚至有人还说，哎呀，我们的孩子如果能骄傲一点，可能对他以后的进步可能更好啊，还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个人的话，在这以前哈，在我认真学习这个圣经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之前哈，这个我实际上也有类似的感觉。我觉得骄傲也不是什么大罪，对吧？这个应该来说，就是作为我们一般的人哈，这个跟其他很多的这个罪性比，我觉得骄傲一点问题不大。但是我可以今天很认真的告诉大家，如果要是你也是这么认为的话，请你无论如何今天不要睡午觉了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那我想我们有必要哈，重新的来认识啊这个骄傲的问题啊。当然我们先题目是谦卑哈，那我们从谦卑的反面，我们从这个骄傲来说起啊。好，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骄傲。那么这个有两位这个属灵的这个前辈哈，对于这个骄傲有一些说法啊，他们有些说法。第一位呢是这个英国十八世纪的一个著名的牧师叫 William Law 啊，他在有一天他的这个书中哈，他是那个书的名字叫 The Spirit of Prayer， 这个祷告的精神，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不要以为骄傲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秉性，也不要以为谦卑不过是一项高尚的品德。前者是死亡，后者是生命啊，前者是全然的地狱，后者完全是天堂啊，这个讲的非常绝对哈，这个是天与地的差别啊。那么另外一位中世纪的神学家啊，就是圣奥古斯丁啊，他是更早一些的这个我们的圣人哈。他在这个他就是我们郭长老经常让我们建议我们读的这个忏悔录的一个作者啊。忏悔录有很多人写忏悔录，但是这个是应该是最早的一篇忏悔录了啊。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啊，这个讲的非常非常的深刻哈。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那我当时看了这个就在前不久哈，我们在郭长老在 DSF 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骄傲是人最大的一个罪啊。当时我听了以后，我说我还得理解一下，到底怎么理解，为什么是最大的一个罪啊？为什么这里说它是人的犯罪的根源？那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原来啊，我们从这个亚当夏娃的犯罪来说起。那既然是根源嘛，好，那我们打开圣经的创世纪哈，创世纪的第二章啊，第二章，那么神啊创造了伊甸园，创造了这个亚当。那么耶和华就对亚当说了哈，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吩咐他说，这个他就是亚当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神给亚当啊说的话。那么接着这个神又创造了夏娃啊，然后接着那么就发生了这个蛇引诱夏娃这件事情。那么是怎么说的呢？这个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耳目，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是人当时这个蛇哈，也就是撒旦引诱人犯罪的一个场景这篇圣经很多人是很熟悉的。那我们在理解这个原罪的产生的原因上面，我们有必要再把这段圣经再仔细的看一看那我们仔细看一看蛇是怎么说的。蛇实际上跟夏娃说了两件事情两件事情。第一个，他给夏娃一个不一定死的一个侥幸第二个，撒旦给夏娃一个变如神的这么一个光环所以你看到这个 highlight 的这个红字第一个他就说这个你吃了不一定死，因为夏娃知道这个神说他是一定死的那现在首先蛇就要把这个一定死要把它产生一个怀疑产生一个怀疑那可以想象如果要是第一件事情不能发生，如果这个怀疑没有的话，如果是吃了一定死的话，后面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如果知道我们今天上街开车的话，一定会被警察抓100%被警察抓，你们可以想象你们还会上街开车吗？你们可能门都不会出了，对吧？如果所以夏娃也一样，如果吃了他知道一定死的话，夏娃一定是不会吃。而且事实上大家如果看前面的经文仔细看的话，夏娃在复述重述神的那句话的时候，实际上夏娃加了一个这个神没有说过的一句话，神原本说是吃了一定死，但是夏娃说你不仅不能吃而且不能摸所以这个夏娃做的这个更加谨慎连摸都不敢摸，对吧？所以这个他知道是吃了是一定死，所以他就连摸都不摸。但是呢这个时候蛇首先给他一个这个怀疑，就是说不一定死这个事情肯定的变成了一个可能的。好，这是第一个这个第一件事情。但是呢这只是产生了一个怀疑，也就是让夏娃产生了一个这个心眼活动了一下，产生了一个动机，但是这个动机不见得能产生行为。那能不能产生行为，关键还看这个动机后面的利益到底有多大，对吧？所以如果要是利益足够大的话，那即使有风险他可能也要去做。所以那我们看看这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利益。那么在夏娃的眼里呢，这个善恶树的果子有哪些好处呢？主要有两类的好处两种类型的好处。一种类型的好处是肉体和感官上的好处比如说好做食物悦人耳目可喜爱的这是肉体方面的一个好处第二个是精神层面的好处。什么好处呢？就使人有智慧那么这个精神上的好处，使人有智慧，实际上就是一个骄傲就是骄傲。那么在约翰一书的2:16里面，当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的这个描述和夏娃当时在伊甸园里面临的这个诱惑几乎是完完全全对应大家看到没有？完完全全对应。好，现在有这两种好处，一个是肉体的好处，一个是精神好处那么撒旦他要强化这个好处的时候，他强化了哪一点呢大家看一看大家再看一看，他强化了哪一点？他强化了他的肉体的好处了吗？他有没有说这个智慧树的果子非常香甜可口，对吧？非常这个清脆吃了可以心旷神怡这个吃了以后可以这个非常好的感受吗？他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是就是你有智慧，你的眼睛就亮了，你就像神一样了这个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好处，就是给他的一个骄傲就是一个骄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变如神实际上就是在亚当在夏娃的心里面产生了一种骄傲，而这一种骄傲，这种诱惑，恰恰是夏娃是不能抵抗的不能抵抗的。那这后面的这个结果我们都可以想象中了。那为什么大家说为什么这个精神上的诱惑这么大呢？大家可以想象大家这个伊甸园是什么一个环境伊甸园是一个丰衣足食的环境对吧？这个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对吧？这个花鸟鱼虫各样的事情都是亚当夏娃他们在管理对吧？这个环境优美这个衣食无忧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的话，很多在大陆的我们的同胞哈，包括在美国，我们的也是基本上是这样的生活，对吧？我们衣食是无忧的，但是我们很多人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是精神上的啊。那这样的精神上的诱惑，恰恰就是骄傲啊，就是骄傲。那也是我们人哈、这个走向这个犯罪、产生原罪的一个第一个动因啊，第一个动因。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哈，这个从亚当夏娃的这个犯罪，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说他是犯罪的根源哈、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有人说，那这个创世纪的事情离我们太远了，那我们现实中间我们人类真正的历史中间这个后来的历史中间有些什么表现呢？这里我可以很简单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这个表现太多了。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唱国际歌啊，我们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啊。那么这种歌唱出来以后，就表达了这个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他要产生一个要做天下主人的一个伟大的一个骄傲啊。这个底层的被压迫民族要做天下主人，这就是一个伟大的骄傲。那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近代历史上啊，这个阶级斗争，对吧？暴力革命啊，这个全球的冷战，是吧？那些自称为无产阶级先进代表的啊，那些当年要起来造反的啊，要推翻这个剥削阶级的那些领导人啊，那么他们自己啊获胜了以后，自己走上了神坛，自己变成了专制的暴君啊，这就是结果，对吧？这就是这个骄傲所带来的后果，对吧？这是一种。那第二个的话，当我们说这个常常听到啊，这个在大陆哈、我们听到人定胜天啊，这个与天斗啊，与地斗，其乐无穷。那当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在激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啊，我们试图去改变这个世界啊，试图去战胜这个大自然的约束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啊，这也是一种诱惑啊，这是一种这个巨大的骄傲的诱惑，那导致了我们几代人的环境污染的这个报应啊。同样我们身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常常人与人之间产生纷争，那很多时候纷争几句这个辩论以后，往往会产生了这个本来是就事论事的，变成了事与人的结合，最后变成了人与人的纷争，对吧？那这个是捍卫，是双方这个辩论捍卫的是什么呢？不是捍卫的真理了，变成捍卫了自己拥有真理和道德的这种骄傲啊，就捍卫了自己的骄傲了啊，于是人际关系就破裂了啊，这个甚至于众叛亲离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人类，对吧？从这个人类的创世之初到人类的历史啊，到我们自己的身边啊，处处都是这样的例子啊，处处都是这样的例子啊，这都是骄傲产生的。好，那我们看一看哈，这个这是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产生的过程中啊，这个产生的这个骄傲所产生的恶果。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对吧？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啊。当我们这个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不相信啊，他们不相信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是因为把自己的知识啊、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思维能力放到了首位啊，放到了首位，把那个信心放到了次要位置上啊。人们常常说，那个神在哪里啊？我看不见呢。啊，灵魂在哪里呢？我们的科学仪器也探测不到啊，对吧？圣经的故事就像神话一样啊，根本就不科学啊，对吧？这个耶稣说什么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这个好像跟孔子说的以德报怨，何得以报德？我觉得孔子说的更有道理啊，对吧？我凭什么把这个右脸再给他打呢？对不对？所以那所有的这些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都是用我们的感觉、感官经验、我们的理性知识啊、我们的理智和逻辑，以及我们的这个伦理道德等等等等，来评判这个终极的真理啊。那你自然是不能去认识神的啊。所以这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哈，这里面所有的我啊，就是我的知识、我的经验、我的逻辑推理、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这些所有的我，就是你认识神的巨大的障碍啊！所以这些恰恰这些我就是骄傲啊，就是骄傲。所以这个从罪恶的根源来说，这是骄傲啊；从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这个建立来讲，最大的障碍也是骄傲 啊，也是骄傲。那我们也说啊，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是不是基督徒这个在骄傲方面可能是不是有豁免权呢？可能这个骄傲的问题对我们基督徒可能问题不大了吧？哎，不见得哈。大家可以看看下面，我们也是一个属灵的前辈哈，叫 C.S. Lewis 啊，这个 C.S. Lewis 我们很多基督徒肯定是很熟悉哈，他是英国二十世纪的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一个批评家哈，他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者之一哈。那么他呢很精辟的对这个所谓的骄傲哈进行了一些论述哈，他是这样说的哈 ，C.S. Lewis 这个说，他说骄傲常常是修行啊、善行、节制等美德的根源啊，这个也很可怕啊。骄傲不仅是罪恶的根源，也常常还是这些好事情的根源啊。这个可怕的是这些诸恶中最大之恶，也就是骄傲是最大之恶，他认为会偷偷进入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啊。原因很简单，其他较小之恶是魔鬼利用我们的生物本能作用在我们身上，但骄傲不是来自人的生物本能，而是直接来自地狱，是灵性层次上的东西，因此比其他的恶远远更难以捉摸，也远为致命。也因为如此，骄傲常常被用来驱走较小之恶啊。很多老师啊或者是长者哈、啊、都是叫我们要行为检点哈、啊、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行为检点上建立一种自尊，完了以后呢在自尊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骄傲啊。所以啊，当然这是结果哈、啊、不是人的本意哈、啊。所以不少人能够克服怯懦、贪欲、坏脾气等，但是由于是因为是这些有损于自己的尊严啊，用的也是骄傲啊。在这种情况下，魔鬼大笑啊，他非常高兴一个人能够做到贞洁、勇敢、自制，只要在后面能够指挥你的骄傲啊。如果你真的能把那些坏毛病克服了，魔鬼可能也不在乎，只要你产生骄傲的就行了啊。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哈。所以那恰恰是因为这样，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哈，耶稣最痛恨的是什么人呢？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是干什么呢？法利赛人是把这个律法当作他们的人生的宝典，而且在人的面前去做出给人家看啊，是被神称为是假冒伪善的伪君子啊，因为他们心里并没有神，只有他们自己。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既然这个骄傲这么可怕哈，那在圣经里面其实也给我们不少这样的这个例子哈，让我们警醒啊。这里很多很多圣经里面关于骄傲的这个论述其实是很多的哈，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一都罗列说，我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是反面的教材。第一个在以赛亚书的65:5里面啊，他是这样说的啊，这是犹太人这样说的哈。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啊。这是犹太人啊，这是以色列人啊，他们自我骄傲的一种标榜啊，让别人离开，让外邦人啊离我远一点，因为我比你圣洁。好，那么在新约时代，路加福音的18:11啊，这是法利赛人哈、啊，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啊，我不像别人，像什么别人呢？就像那些不是他们法利赛人，没有行出那么好律法的那些犹太人啊，这是法利赛人。”所以啊，那这是反面的教材哈。那在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来看的话，那么神在圣经里面实际上是给他们很早很早就给他们律法了啊，给他们律法是干什么功用的呢？是给他们实际上是一面镜子，让他们看到自己根本在神的公义面前行不了，站不住。但是可惜的是，他们一直在谨守着这个律法，而且用律法来标榜自己的公义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新约旧约整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几乎可以肯定是看不到有这么一个场景啊，某一个犹太人说啊，神啊，你的律法太难了，我做不到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呢？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每一个人都照着律法去谨守遵行啊，没有一个人到神面前来谦卑的向神说，你的律法太难了，我做不到啊，没有啊，没有。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没有呢？这里面就是一个骄傲，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尊严啊，他不能去这样去啊，这个抹杀他们的尊严啊，这就是骄傲。 好，那讲了那么多骄傲了，那我们再讲谦卑啊。这个谦卑，那谦卑当然骄傲的反面就是谦卑了。那这个讲了这个骄傲那么多反面例子，到底什么谦卑呢？啊，那具体在讲这个什么是谦卑之前哈，我们可能得把这个谦卑的有两个理解上的误区啊，先给大家讲一下。一个就是把自卑啊当成谦卑啊，这是一种误区哈。这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不能把这个自卑演绎不能把谦卑演绎成自卑啊。有的人整天这个弯腰哈气啊，这个见人哈就点头哈腰啊，说自己不好啊，把无条件把自己别人抬高，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啊，对自己没有自信，满口讨好人，奉迎人，该自己站出来说话表达意见的也不说话，对吧？该自己承担责任的啊，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对吧？然后把这个责任和成就全部交给别人啊，这些它不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啊，这叫自卑啊。按照 C.S. 路易斯的观点啊，自卑是骄傲得不到满足的后果啊，这个自卑是骄傲得不到满足的后果。那么这位哲学家哈，这个叫斯宾诺莎，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他是荷兰籍的犹太人啊，也是西方这个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哲学家。他说，自卑看似骄傲的反面，但实际却与骄傲最为接近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卑和真正的谦卑混为一谈，实际上是南辕北辙啊，是南辕北辙。所以这是第一个误区，千万不要去自卑啊。第二个误区就是千万不要颠倒这个骄傲啊，这个谦卑所要面对的对象啊。我们的谦卑的根本对象是神啊。那么仅仅是对人谦卑而不对神谦卑是本末倒置啊，是本末倒置。所以大家还记得哈，这个在马太福音啊里面说到有这么一个一段经文啊，第十章的37节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大家还记得这句经文啊。那么我们很多人在看这段经文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不太合理啊，这个神不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吗？对吧？我们当然从天性我们也爱我们的儿女，为什么就是不要我们爱这个孝敬父母呢？不要我们爱儿女了呢？但实际上这大家现在我们很多人知道哈，我们查经以后，我们讨论以后，我们知道，其实神这里说的不是说不要我们孝敬父母，也不是说要我们不爱儿女，而是说我们首先要爱神。我们当我们真正能够爱神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孝敬父母，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子女，对吧？是这个意思。那同样是谦卑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真正把这个谦卑的对象是面向神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对人对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谦卑的心和一个正确的谦卑的态度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到谦卑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到，哎呀，我对那个冒犯我的人是不是态度好一点，对吧？我对那个对我不理不睬的人是不是也能够宽容他啊，我们常常是把这个看成是我们的要谦卑的一个主要的内容，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事实上不是这样。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我们谦卑的对象是神啊，是神。好，那说了这么多，到底谦卑是什么呢？啊，这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哈。其实这是三段经文，三段经文其实是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我想把它全部都读一遍啊，加强印象，因为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凡是经文这个相同出现多次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这里我想把它全部读一遍。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啊，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8章34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最后是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啊。这里的舍己啊，就是谦卑的一种最佳的诠释啊，就是舍己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啊？那我们圣经里面就给我们啊一些榜样了啊，圣经里面就给我们榜样了。是什么榜样呢？是谁是我们的榜样呢？啊，我们看了概念哈，这个舍己 很多人对舍己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理解上有困难的，但是没关系，我们这里有一个榜样啊，有一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那么南非有一个著名的这个牧师哈，他叫 Andrew Murray 啊，他把一系列这个耶稣亲自说过的话啊，主要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话，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列表啊，我们可以把它读一下，看看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规律啊，我们看看有什么规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啊，只凭着自己什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从天上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啊。所以这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些耶稣说过的句子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特点呢？全部是否定句，对吧？全部是否定句。那么否定是什么呢？否定的是耶稣基督自己。肯定是什么呢？肯定的是他的父神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作为一个肉身的这个人啊，他承担了这个世人的所有的罪，要上十字架，但是同时啊，他做了这么一件大事情啊，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所作所为全部否定了，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言行，全部否定掉，然后把这些所有的荣耀功劳全部记在他的父神的这个账上啊，这个就是谦卑啊，这个就是舍己啊。通常我们说耶稣舍己，好像是在那十字架的那一刻舍己，其实不是的，耶稣的这一生就是一个舍己的过程啊。你通过他这些言行，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哈，耶稣他所说的就是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全部是被他自己否定掉的，全部在他自己的身上被否定掉，而是全部归给了他的父神啊，这就是谦卑啊，这就是谦卑。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正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谦卑的心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父神啊，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能够做出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啊，神能够在耶稣基督身上能够做出这么伟大的一个救赎，就是因为他有谦卑啊，他有谦卑。那正是因为他有谦卑，所以他有顺服啊，所以神能够做成一件救赎的大事情啊。那我们的伟大的使徒保罗啊，我们看看保罗哈，保罗他也有一句啊名言，跟这句话跟耶稣的这些否定的话非常相似。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活着的是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是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哈，我们要唱的一句一个歌词啊，这就是出自这个罗马书啊，出自罗马书，不是罗马书，出自加拉太书的2:20啊，这是保罗说的一句话。所以大家保罗的一生大家还记得吧啊，这一生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生啊。那么上一次哈，第一次我上讲台的时候给大家把这个戴德生哈，这个近代的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哈，戴德生的一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戴德生也是一生的一个舍己的过程啊。那么他首先舍弃了他在英国相对比较优越的啊舒适的生活环境啊，因为他们家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他父亲拥有一个化学品的一个商店啊，应该生意是不错的，他就是他要当了独子哈，应该是可以继承这个产业的，但是他没有，他放弃了，他什么都没有要啊。那么他来到中国以后，他全部换上了中国的这个衣服和发饰啊，变成完完全全的是个中国人，他放弃了他自己的文化啊，放弃了自己的文化，那么也放弃了自己身份的保护，因为你脱掉西装以后，英国政府、英国大使馆就说，你要是脱掉西装，对不起，我们领事馆就没有办法保护你了啊。他说无所谓，对吧？所以他毅然决然就抛弃了这个西装，穿上中国的这种长衫。那么很多的同事看到他这个很滑稽的形象，就嘲笑他。啊，他也不在乎，他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对吧？ 那么可以看到哈，他丢掉了所有这一切，他的舒适的环境，对吧？他的文化，对吧？他的尊严，对吧？他的保护，身份的保护等等，为了什么呢？为了神的福音能够在中国广传，啊，是为了神，他没有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啊，他没有为自己做考虑任何事情，他自己所有和他相关的他都把它抛弃掉了，对吧？所以因为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做成了大事情。啊，我们今天的 BSF 的创始人就是当年戴德生内地会的一个成员，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光是这个圣经里面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啊，也有后来的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榜样，还有我们近代的这个英国传教士戴德生给我们的榜样。那我想如果我们要找榜样的话，或多或少在我们周围甚至很多类似的榜样哈。最近我们这个在美国有一个这个葛佩里牧师哈，这个刚刚去世了啊，他的一生也是非常传奇的一生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在读这方面的报道哈，最近这个网上电视报纸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好，那我们作为我们谦卑的一生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过一个谦卑的一生啊？那说到这里的话呢，我就自己在做一些思考哈，我们这一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啊，不妨呢，我们把这一生的所有的这些经历，人生经历哈，我们做了一些罗列啊，在左边啊，这个我们人生的经历啊，我们这人生经历什么呢？我们经历成功与失败啊，我们经历这个光荣与耻辱啊，我们经历顺境逆境哦，我们被赞扬啊，被责难啊，我们有被追捧，我们还会被冷落啊，我们会被尊重，也会被轻视啊，我们会被呵护，可能也会被伤害啊，这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对比哈，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很多很多啊，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经历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人生经历啊，有人甚至于把它概括起来叫做命运啊，叫做命运啊。那么在这人生起伏之中，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在这人生中间到底是什么形象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又中间那一行啊，就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啊，看到我的权利啊，我的名誉，我的地位，我的尊严，我的智慧啊，我的知识，我的观点，我的方法，我的原则，我的努力，我的感受等等等等，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是背着这么多的包袱啊，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起起伏伏的在奔走啊，在奔走，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对吧？那很可惜哈，这个我们这个在我们在宋代的时候啊，这个在宋朝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大诗人哈，辛弃疾，他在他的词里面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哈，叫做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十常八九。实际上这个写的是非常，应该来说是非常让应该是比较可以值得幸福的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生的事情。大概只有10%-20%是还可以说得过去的，大部分绝大部分时间是不如意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左边的这些人生经历里面，可能负面的是绝大多数的啊，就是从我们一般人上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人生常常背着很重的包袱，我们走这个很曲折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呢？我们会产生什么呢？我们会产生这个沉重的这个劳苦愁烦，对吧？这个沉重的枷锁，这个嫉妒纷争，仇视战争啊，然后是失望悔恨，荒诞空虚等等，这都是我们人生的很多的事，是一些常态啊。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解决问题呢？那么我们世人啊，从历朝历代，我们的文学艺术，对吧？我们的小说，我们的绘画，我们的各种各样艺术作品，都给人啊，都把人生的这种这个悲凉啊，人生的悲剧进行各种各样的诠释啊，各种各样的这种演绎啊，这个所谓的人生悲剧哈，进行演绎。而且呢还有很多人哈，试图解决一些问题啊，这个给大家有很多的名人名言啊，告诉人们该怎么样去这个用我们的自我来克服这个人生，来战胜人生，来改变人生啊。那么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个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是其中一种啊，就是试图从我们的这个世俗的层面，从我们人生的哲学的层面，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层面，试图去来克服我们这个人 我们自身的这个愿望，我们自我与命运的抗争所产生的这种矛盾，啊，所以我们可能很多人希望啊，我们能够谦虚一点，不要骄傲的话，是不是我们的人生会简单一点呢？啊，这个就是，对吧？那句话所产生的作用，或者就可以避免犯一些错误呢？但事实上，我们看看历史，我们看看周围的人，看看我们自己，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啊，没有答案的。历史的悲剧一幕接着一幕演，对吧？我们的人生一直是演着同样的悲剧，对吧？那么古希腊的悲剧现在没有吗？对吧？莎士比亚的悲剧现在没有吗？历朝历代都有悲剧，而且悲剧一幕一幕是一样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啊。所以那这就告诉我们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智慧。那这个更高的智慧是什么呢？不是去改变，试图去改变命运，而是去试图去改变我们自己啊，试图改。那这个改变就是要舍己啊，一旦你舍了己，把中间那一行啊，那些名利地位那些你能够舍掉，能够从你回看自己到你转眼仰望神，你就会发现整个是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世界啊，全新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看看啊，这个神是跟我们怎么说的。那很多人说我把我自己舍掉以后我什么都没有了，我靠什么呀，我靠什么呀？那神是怎么说的啊？神在罗马书啊，在罗马书的三章这个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归于他，依靠他啊，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整个我们的人生实际上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啊，我们的命运都是神的掌控之中啊，所以我们去抗争其实是非常非常徒劳的啊，是非常徒劳的。所以既然都是归于他，那有人说了，那都是归于你，都是可能，那你得负责任呢。神负责任吗？神会负责任吗？啊，神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啊，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讲，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神是负责任的，是他掌控一切啊，对吧？是他掌控一切，他当然要负责任了，对吧？那就关键你看你是不是靠他呀，你要靠他，他就会给你安息啊。这个神讲的不是很清楚吗？对吧？那关键是你信不信呢？你要不要到他这里来啊？对吧？不仅仅是他要让你得安息啊，他还有另外一句话呢，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十二节，他还说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里自卑不是那个我们前面说的自卑哦，这里的自卑就是 humble， 就是谦卑的意思哈。啊，谦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生前面说的那些，这个那一大串的这个。这些自我哈，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啊。神不是说让你全部把它控掉啊，对吧？神会给你一些更高层次的一些奖赏啊，对吧？这些是什么呢？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对吧？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有这个神，我们能成为神珍贵的器皿，对吧？我们能够给他人有祝福，我们能做美好的见证，啊，这是什么样的人生啊？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那保罗的一生，我们看到戴德生的一生啊，我们甚至不用看那么远，我们就看看我们真光教会我们两个长老啊，他们的生命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对吧？我们看看荣伯伯啊，我们还有乔阿姨，对吧？我们的长者他们的一生我们看到什么了？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全部舍掉，当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我们的所有那些自我交给神的时候，那神就让我们把所有的美好的又全部返还给我们啊，而不是说我们就全部什么都没有了，变成四大皆空，它不是这样的。所以神是他是一个信实的神啊，那关键就看于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他，愿不愿意依靠他啊。所以那我们这里简单的总结一下哈，这个舍己他的舍己的谦卑啊，让你失去的是枷锁啊，那个枷锁是一副沉重的，是因为骄傲而患得患失的一种精神的枷锁啊。那只有去掉这个沉重的枷锁，你的灵魂才能真正的得到自由，你的心灵才能像出生的婴儿的皮肤那样柔软，你的情感才能找到温暖的啊，坚如磐石一样的家园。那如果你愿意成为一团柔软的陶泥，我们的陶匠耶和华他就一定会把你铸成一个珍贵的器皿，成为他的荣耀。 谢谢大家。